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7月16号在墨西哥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的时候表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全球野心是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议题。巴尔说，中共用铁拳统治着世界最伟大的古文明之一，他寻求利用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生产力以及是创造力来推翻建立在规则之上的世界秩序，从而让独裁专制安身于世界。巴尔表示，对于在国际市场的美国公司来讲，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将一系列掠夺性而且经常是不合法的战术掌握得炉火纯青，货币操纵、关税、配额、国家主导的战略投资和收购、盗窃和强制转让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倾销、网络攻击以及工业间谍。之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国会山采访的时候表示，谈到了下届美国政府的主要挑战的时候指出，这个肯定是中国共产党自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美国一直专注于此事。美国前任政府允许他们在各个方面遭到中国的展压，包括知识产权被窃、两国之间存在的大规模不公平贸易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推进、想要成为全球大国的国家、想要登上全球舞台的国家，都有义务遵守他所作的承诺。习近平在2015年承诺，他不会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现时他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他们作出了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签署了国际公认的协议，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现时他们已经是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个的要求，这是一个真正对世界构成全方位威胁的中国共产党。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问题上面，美国政府官员没有讲大话，而真正让美国政府担心的是中国的独裁统治，中共对国内的压迫更加严酷，他正朝着技术极权的方向前进，他们禁止改革，容不下异议，定于一尊，他们在国际上亦都越来越好斗。这一点不单止令到美国担忧，亦都令到其他国家担心，他们甚至是要改变国际的认知，用自己的理念在国际上施加影响力，要让世界臣服于中共。戴博说，美国是需要警惕中国，两国必须要互惠，中共想用他的奉行的共产主义来俘获全世界，但是美国不应该是容忍，而且应该是反抗，看清中共的这些本质是十分之重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中国列举的问题是真实的，正因为如此，美国两党都能够达成共识。批评特朗普最积极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议员佩洛西在中国问题上面从来未有批评过特朗普，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的舒默亦都坚定地支持特朗普。他对特朗普说，如果你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他是支持。下面还说，美国帮助中国前进，中国却是占尽便宜，利用西方的公平制度进行不公平的操作，而且用尽权力将拒绝是义务，用国家之力绑架企业来展压自由市场，通过封锁信息来对付西方国家，使到西方国家无法平等地让他们的理念以及思想进入一个封闭的体系。他是用国家之力进攻西方开放的体系，试图侵害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剽窃以及是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建立可以摧毁西方国家的系统，举世瞩目的华为以及 5G 不过是一个例子之一。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政府官员关于中国的言论不单止是事实，甚至是过于含蓄。韩朝连表示，他们是说得不足够，实际上1964之后中共已经是得出结论，认为一场无烟消正历史形态的冷战已经开始，认定1964是美国试图和平演变中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与美国为敌。无烟消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句说话是邓小平讲的，所以中共在那个时候的战略就已经如此。韩连朝说，中共此后所有政策都是以与美国敌对而步步为营，只是在90年代以及2000年代，中国实力不足以挑战美国，所以只能够被动防范，而 2000年以后加入了世贸，中国经济末开始是高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共认为其实力大增，翅膀已硬，外交上可以韬光养晦，前进到大有作为，开始要修订所谓的国际规则，要改变战后现存的国际关系以及是国际秩序。他还表示，习近平更加是大跃进，从要改变国际规则发展到要引领世界人类前途的命运，要用中国之治取代民主之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这个是中共所做错的最根本的一点。而窃取情报以及技术、搞大外宣、大统战等一切的操作，都是建立在以上的基础之上。正如美国主流所说，所谓的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印象越来越差，尤其是新冠病毒更加令到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跌入谷底。在过去，公众认为中国在改变，在适应国际化，但是新冠病毒爆发并且传遍全球之后，中国给人的印象总体是变成了坏的，就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坏的。戴博说，中国的劣迹斑斑是美国人形成了现时对中国的感觉。他说，每个星期每一日大家所看到的都是关于中国的负面评论，从中国出来的消息亦都几乎都是坏的。虽然中国很多人脱贫是事实，但是最新的消息都是关于香港、关于维吾尔人、关于台湾，基本没有任何的好消息。这一切的改变，新冠病毒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们对于很多的因素都串联起来，这个就是美国现时对中国的总体感觉。夏明表示，美国各界都看到中国对美国、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制度以及对全球民主国家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不过他亦都想指出，美国懂的中国人本来不多，大家都知道传统上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不上心、不进脑、边缘化的话题，很多美国民众对中国不了解，现时因为新冠病毒、因为中国产品使到美国制造业转移，美国部分群体感到这些现象正好暗合他们的直接痛苦，因此对中国心生不满。夏明还说，现时美国政府在点头讲过去的对华衰政政策的失败，有一派认为美国几十年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历史惯性，比如说36计以及是孙子兵法的兵不厌诈这一类，现时成为了很多人对中国的共识。白邦瑞就在他的书里面写过，中国人下围棋就是这样，先用人海战术将你围住，然后就一口就咬掉你。戴博说，总体而言美国意识到中共是一个全球威胁，这个是真的。夏明表示，中国政府的虚幻野心滋生于政权在决策过程当中的封闭性，亦都滋生于缺乏良好的全球观。习近平的身边人，包括从王沪宁到金灿明之类的，将他忽悠到将美国作为假想敌，不断臆想所谓的平起平坐、中美共治、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不单止成为一个利益的攸关者，还是最终的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这样一来，导致了中国做了很多不负责任的动作，包括一带一路将欧亚大陆中心拉起来，然后是大外宣将海外侨民统战起来，使用文化扩张手段在欧美将他的价值观是传播起来。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邓律文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时期只是中共统治的一个的过渡阶段，但是由于自认肩负红二代的历史使命，所以担着红色江山代代传的焦虑是心态。事实上，习近平卸任之后，无论将红色江山交到哪一个手上，红二代就是基本上走入了历史，下一代领导人不会继承抱有如此千秋万代的心态，亦都不会继续幻想什么将江山交给红 N 代的所谓的历史使命。他的过去一直是认为西方无需要带动干戈，只要放任习近平自己加速倒车就可以，出现后果是必然的。他还说，他是注意到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特意是将铁腕的中共要是古文明的中国是作出了区分。不过美中两国之间既然都亮底，面亦都撕破，没必要分开中共和人民两者，这样的效果可能是仲适得其反。既然要压制，就大刀阔斧地全面压制，不要让对方感到你美国投鼠忌器。况且中共和人民无法完全分开，哪一个是中国人民呢？哪一个是中共呢？没办法讲。 一般党员是不是中国人民呢？现时看来美国力度很强，希望不要手软，引用一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还有打蛇打七寸。他是有些担心美国现时亮出的屠龙刀或者会为时过早，恐怕让中国提前警惕，要有所防范。韩念潮表示，对于美国而言，只要认为是敌手，就会用尽所有的手段，动员所有的力量来抗衡。回顾过去，前苏联在早期和美国非敌非友，二战时是短暂的盟友，后来美国发现他全球扩张，于是警惕起来，最终硬出现了是前苏联的全剧终结，落下了历史的帷幕。看来中共正在重蹈覆辙，他的前车之鉴就是前苏联、法西斯德国以及是军国主义的日本。韩念潮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前暴露了中共的野心以及战略意图，新冠病毒的意外爆发让多年无战事而踌躇满志的美国人看到狼真的来了。下面说，中国今天是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不单是中国一方所造成，美方亦都有责任。过去的40年，美国的精英层和中国的精英层进行了利益勾结，投机获利。很多的美国精英想做的事情，在美国民主自由旗帜下，是环境限制以及法律管制之下，无法在美国操作，所以转移到中国。而中国精英想获得的种种好处，在中国体制之下亦都无法得到，因此是需要利用美国的体制来实现，比如说是奢侈品、教育、豪宅、投资、上市、外国身份等等。韩念潮表示，虽然勾兑是存在的，但是美国的善良愿望是主流，就是希望通过改革、市场开放等积极而正面的手段，促使到中国政治转型。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基于美国当时看不清中共本质，没有真正了解中共，才难免上当受骗。从前都讲过狼来了，边一个不信？这一次意料之外的疫情，令到大家有了切肤之痛，被狼咬一口，于是美国两党力量都调动起来，开始政策转向。他认为美国前几任的政府实施的政策，老布殊、克林顿、小布殊、奥巴马都是，但是他们的初衷是好的，就是希望用接触让中国进入国际轨道，进而使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背后当然亦都有经济利益的驱使，比如说华尔街各种的商会，他们都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但是事实证明，以为中国一旦纳入国际社会的和轨道之后就会遵守国际规则的想法是错误的。刚刚相反，中国不单止不遵守秩序，还是要改变秩序，甚至是要寻求破坏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洛杉矶报道。